亚特兰大枪击案八人遇害，六人为亚裔。美国务卿及国防部长抵达韩国进行访问。拜登与习近平最早四月进行视频会晤。
美东时间3月17号星期三，北京时间3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亚特兰大周二晚间发生枪击案，八人遇害，其中六名是亚裔女性。拜登总统与哈里斯副总统对此表示关注。此外，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与布林肯国务卿本周将会见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杨洁篪与王毅。资深官员表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是全球性的。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呢，在星期二的晚上发生了枪击案。那么呢，这个受害的商家都是亚裔的商家。那目前知道呢，警方已经在这个星期二的晚上逮捕了一名男子，那么是这个嫌疑犯。那么目前呢，刚才您说到有八个人死亡，当中有六个人是亚裔的女性。那么呢，拜登总统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呢，因为是圣派翠克节，所以他先去这个教堂望弥撒。那么回到白宫之后呢，他就针对这个事情回应了记者的问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针对亚特兰大的枪击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speaking about the brutality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for the last couple months, and I think it is very, very troubling. But I'm making no connection at this moment to the motivation of the killer. I'm waiting for an answer from.As the investigation proceeds from the FBI and from the Justice Department. So I'll have more to say when the investigation is completed.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哈里斯副总统他本身是这个南亚裔跟非裔的美国人，那么呢，他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这个亚裔的副总统。那么对此呢，他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哈里斯副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是哈里斯副总统说呢，现在这个调查还正在进行，还不清楚犯案的动机，但是我们想要对亚裔美国人的社群说呢，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并且了解这个案件令大家都恐惧震惊并且愤怒，但是呢，对我们的亚裔兄弟姐妹们有越来越多的仇恨犯罪，我们也想声援他们，并且知道在面对任何一种仇恨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承诺。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以及国安顾问沙利文将会在明天会见杨洁篪以及王毅。那么就在这个会面的前夕呢，美国则是宣布了，由于北京方面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因此呢宣布了新的制裁。那么这制裁了24个中国以及香港的官员。那国务院呢也发出了布林肯国务卿的声明，声明当中说呢，根据香港自治法，美国国务院需要定期检视香港的自治情况并且汇报。在经过评估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国在3月11号破坏香港选举制度的做法，并且也制裁24名中国与香港官员，包括14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以及香港警队的国安部门、港澳办官员等等。拜登政府认为，一个尊重人权、自由与多元政治的稳定繁荣香港，对于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国际社会都会有利。那么之后呢，在星期三，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就宣布了这个制裁的名单。这个制裁的名单当中呢，包括了像大家所知道的张春贤，还有蔡达峰、曹建明等等的这一些这个中国的人大常委会的一些的委员，还有一些香港的这个官员。那么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沙奇也被问到说呢，美国是否会在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有捍卫台湾的决心。那么对此呢，沙奇则是表示说，在未来的两天安哥拉制的这个会议当中呢，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以及国安顾问沙利文都会一定会谈到这个台湾的问题。那么之后呢，他们也会在 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呢，再做更详尽的报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白宫国安会其实在星期二的晚上呢，已经针对布林肯以及沙利文要来会见杨洁篪跟王毅呢，做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背景简报会上呢，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问题的时候，资深官员表示说，拜登政府在关于中国的对话是全球性的，与拉丁美洲、非洲、中亚、东南亚、韩国等等都有紧密的接触。而在很多的方面呢，俄罗斯与美国构成的挑战类似于中国，不过在规模以及程度上是中国更大。那么一位资深官员还强调说呢，自己曾经同时的有曾经有这个经验，是在国安会以及在国务院当中都就任职过，所以他有亲眼看过中国的分化的手法。他说呢，对中国的手段他很清楚。他说中国过去玩弄手段来分化我们，或试图分化我们，中国会特别放利益给某一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导致美国政府内部矛盾，甚至造成国务卿跟白宫国安顾问对立。那么呢，这一次啊，为什么是国安顾问跟国务卿一起来会见中国官员呢？就是要告诉中国说，这一招对于拜登政府是行不通的。拜登政府在中国政策上面，无论是私底下或公开，都会是协调一致。卡拉，
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于4月22日地球日在华盛顿举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时举行首次视频会晤。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3月16号表示，美国将在有利益需要时与中国合作。美国官员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必须提高其碳中和的力度。作为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实现近零排放。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四位议员提议，为新一财政年度外交预算增加120亿美元。提案建议增加2022财政年度国际事务预算20%，为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国际舞台的外交蓝图提供经费，同时抗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莫菲参议员说，现在美国没有工具对抗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利益冲突的影响力。他说2020年中国外交部遍布各国的驻外人员总数首次超过了美国。美军一位指挥官警告说，华盛顿与北京有关国际主控权的竞争前线可能距离美国本土更为接近。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说，中国对中美和南美新冠疫情加以利用，中国正在利用疫苗作为他们的信息技术和 5G 的协议筹码，并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成为这一地区的首要威胁。法勒警告说，他一再用潜伏来描述这一威胁，距离美国其实要近得多。美国参议院周三以压倒性的跨党派投票确认戴琪为美国贸易代表，他将是首位担任该职位的亚裔美国人，也是担任此职位的首位少数族裔的女性。参议院是以98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人选戴琪。美国贸易代表不是正式的内阁部长，但是具有内阁级别。戴琪被认为是一个擅长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者，他曾经担任美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和国会工作人员。戴琪誓言要为一个有利于普通劳动者而不仅仅是大公司的美国贸易政策而努力，并且与美国的盟友紧密合作，以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国。美国股市周三全线收涨，道指首次突破了33000点关口。美联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且暗示在2023年底前不会加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3015.37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525.20点，涨幅为0.4%。标普500收报3974.12点，涨幅为0.29%。美联储周三公布了议息会议的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至0.25%的水平不变，并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速，就业率回升，将今年 GDP 增长预期提高至6.5%，核心通胀率增长预期提高至2.2%。美联储表示，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包括接种疫苗的进度。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抵达韩国，他们警告说拜登政府将对北京在东亚地区的胁迫姿态和咄咄逼人的行为作出回应。来看报道。
布林肯和韩国外长郑义荣讨论了中国、朝鲜和缅甸等议题。布林肯警告说在东亚地区民主和人权正在遭受威胁。
China is using coercion and aggression.To systematically erode autonomy in Hong Kong, undercut democracy in Taiwan, abuse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assert maritime claim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North Korea continues to commit systemic and widespread abuses against its own people. We must stand with people demanding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against those who repress them.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星期三抵达首尔，并和韩国防长徐旭举行了会晤。
Given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posed by both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China, the U.S.-ROK alliance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韩国国防部长徐旭对两国的盟友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
한미양국간공조체계는그어느때보다도굳건하고앞으로도지속강화될것이라확신합니다한미동맹이발전해나가는과정속에강력한대북억제력과연합방위태세를유지하는것이무엇보다도중요하고양국은군사동맹으로서의결속력은더욱공고해나갈것입니다
本周四美韩两国的外长和防长将举行一次二加二会谈。韩国是布林肯和奥斯汀亚洲之行的第二站，稍早他们在东京会晤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并与日本外务和防务大臣举行了会谈。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中两国的生育率逐年下降，而在中国，人口危机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迫在眉睫。今年中国两会上，鼓励生育成为热点话题，有人建议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或是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等。未来的生育率走势如何？请看本期热搜解码。新冠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人们突然多了大把的时间和伴侣宅在家中，有人预测这下好了，疫情生育小高峰要来了。然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已公布的部分数据来分析，人口专家都预计低生育率的趋势在继续，疫情不但没有催生，反而是人口塌陷更加严重。目前已经公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出生并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比2019年减少近15%。而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推测，2021年美国将减少30至50万新生儿。新冠疫情对两国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对未来的不确定，对保住工作的压力，让很多处于生育年龄的人们照顾自己都来不及。而已经有孩子的家庭，还因为在特殊时期养育孩子的困扰，也就不免推迟或打消了继续生孩子的计划。另外，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单身人士大幅减少了社交活动。其实低生育率的趋势近年来一直存在，中国很多人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在主要城市面临巨大的住房压力，孩子受教育成本高，这些都是在疫情前已经存在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
而中国大陆的话，还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且我们的经济这个教育啊，这个社会模式、啊、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之一个小孩进行规划的。这种即便中国将计划生育彻底废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是这个很难改变，那么就是说这种养育成本的压力将会继续的 继续的提高。
为了缓解低生育率造成未来中国社会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中国已在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现在也在探讨全面开放生育的可能性。但很显然，像一个太少、两个正好这样的标语并不奏效。
中国计划生育就是一脚把生育率就提前就是推下来这个悬崖。但是今后要鼓励生育的话，那么你要把一个很大的石头要从这个悬崖上面要举上去，那么就难度就很大。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difficult to have a policy intended to affect birth rates that does not affect human rights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it's one thing to provide incentives and support, but it's very easy to cross over into a line of something which is less consensual and more coercive, and that's been a challenge in many societies.
马里兰大学的科恩教授认为，为了国家的需求而告诉人们我希望你们生两个孩子，在美国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低生育率趋势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开始了，而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有一定比例的婴儿是未婚或未计划的情况下出生的，因此疫情后如果经济复苏、社交恢复，生育率有反弹的可能性，但总的趋势还是下降的。对于这个趋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还没有陷入焦虑，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移民。
Ju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f we allow more immigrants to come here, it can be very revitalizing for society. Immigrants are often working age young adults, who are healthy, who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children, who are very ambitious, and you know, they're positively, what we call positively selected. That is, they're the people coming from their societies who are very well situated to succeed.
很显然，想要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必须提供足够的支持，平等的就业机会，合理的产假，对育儿的经济和心理支持都少不了。更何况在中国还有更迫切的住房和医疗压力，以及对人们生育的限制。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被称作人口危机，迫切程度可见一斑。不过这些政策的改革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将需要时间，实际能否产生效果，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在2020年初，美国一家泳装工厂每天制造数百件泳装，但是新冠病毒改变了一切。设计师克莱托拥有的这家公司不得不像许多其他公司一样顺应变局以求生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从2020年4月以来，这家位于弗吉尼亚州维也纳的工厂一直在生产口罩和医用服装，而不是设计师泳装，这是因为形势所逼。卡拉克莱托设计师泳装的销售量在新冠来袭时下跌了75%。
We knew we needed to start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to keep ourselves in business. We were forced to halt our swimwear production, and at the time we also noticed that the hospitals and the doctors and nurses were in dire need of PPE.
这家公司开始生产可重复使用的口罩，有些注入具有抗菌特性的铜纳米粒子。另一个特点是，这种口罩可清洗多达30次仍然有效。
We realized that, you know, the processes of making a mask were very similar to making a swimsuit. A lot of the techniques and the components were complementary.
到目前为止，卡拉克莱托品牌已生产22000多个含铜口罩和15000多件医用防护服。一种特殊的防水涂层让它们的抗菌性经得起30次清洗。
You know, 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ith the pandemic. I mean, we had to rearrange machinery. For social distancing, there were, you know, all the CDC guidelines that we needed to follow.
结果，卡拉克莱托总算维持住自己的生意，还能帮助别人。今天，他的公司和几个慈善机构以及社会组织一起合作。
A portion of our mask sales are donated to Fashion Girls for Humanity, and then, of course, we have the the GOWN initiative that we continue to work on.
非盈利的人道时尚女孩组织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灾情惨重的大地震之后成立的。十年来，她的任务一直是为人道主义倡议和紧急服务筹集资金。然而，新冠病毒爆发后，所有的努力都针对帮助医务工作人员。
We decided to raise money so that we could pay the factory workers and then donate the gowns to the most needed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This is how we came to, working with Carla Coletto.
卡拉·克莱托说，他的工厂将继续为人道主义使命工作，只要有需要，他们将会继续生产个人防护装备。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弗吉尼亚州维也纳报道。
如果把全世界的新冠病毒集中起来，能装满一个游泳池、一个浴缸还是一个可乐罐呢？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一位英国数学家计算，目前全世界传播的所有导致新冠病毒病的病毒很容易就可装进一个可乐罐。他的算术揭示了微不足道的病毒颗粒可造成多么大的破坏。巴斯大学的数学家基特·耶茨博士告诉路透社说，这种病毒导致的毁灭、破坏和生命损失可以全部归结为数量极少的物质。
It'd be great to think we could just pack it up in a can of fizzy drink and then shoot it off into space and see the back of it. But unfortunately, that's not how taking control of the virus is going to happen.
巴斯大学数学家基特·耶茨使用全球大流行病的新感染率以及对病毒载量的估计，得出的结果是，全世界任何时候都有大约200万亿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叶茨详细介绍了计算步骤。他说，他采用新冠病毒的直径平均约100纳米或1/1000米，然后计算出球形病毒的体积。他说，即使考虑到新冠病毒突出的刺突蛋白以及球形颗粒堆在一起会流出空隙的事实，总数仍然装不满一个330毫升的可乐罐。叶茨说，
I wouldn't recommend trying it. It's probably the most disgusting drink that you could ever imagine.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34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确诊病例将近1.07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纽约市上周末举行了今年新冠疫情一周年的活动，家属表达了对逝者最真切的怀念。纽约市长白思豪为这座城市失去的3万多生命而哀悼，也为将来大家携手让纽约重焕新生表达了信心。来看报道。
Ask everyone together, this whole city together. Let's have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all those we loved and all those we lost.
My dad, Francisco Juarez Garcia, passed away on April 28th. To this day, I can't remember when I hugged him for the last time. It is so painful to remember, bu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will never forget.
Shoulder to shoulder, one for another, we will bring our city back together.
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一个人为另一个在脸书上认识的人长跑880公里？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访问了这两个人，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塔拉·齐尔是华盛顿特区一个事业成功的牙医，从2015年以来，他一直想要找出自己气喘、疲惫、不良于行和背部剧痛的原因。在她丈夫去世后不久，这些症状开始爆发。
At that point, I was feel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stress from that event and was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my children. They were grieving. I was grieving.
在咨询了内分泌学家、精神病学家、风湿病学家、心脏病学家和许多其他医生后，他仍然不得其解，而他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了。
I could barely get off the couch. I couldn't take care of my kids. My in-laws actually moved in with me. I had to hire someone to live with me.
2017年，齐尔最终找到了一个神经科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僵人症候群。这是一种罕见的神经失调的自身免疫疾病，无法根治，只能消除症状。每100万人里只有一人患有这种综合症。
It takes on average 7 years to diagnose. Seven. Like, it's insane. And that's because it's often misdiagnosed as multiple sclerosis, MS, Parkinson's,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塔拉在梅奥诊所参加了一些复健课程，这相当改善了他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绰号叫塔斯马尼亚魔鬼的超远距离跑者肖恩·詹姆斯对这些症状清楚得很，因为他患有相同的疾病。
You feel that drained, or you're in that much pain, and it's just such a grind where it's 24/7, day in, day out, and you live with it, and you know that you're going to live with it the rest of your life.
塔拉通过写书并成立僵人症候群研究基金会来进行反击。基金会是个非盈利组织，为研究这种疾病筹募资金。他已经设法筹集到足够资金来资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这种疾病进行第一次研究。
My role in this really is to take that 7 year number and squeeze that down.And so people can get diagnosed properly. It's given me purpose.
詹姆斯毕生都希望有人会开始研究这种综合症。他通过脸书认识塔拉，因此他决定通过长跑880公里，穿越塔斯马尼亚来帮助他的基金会，并引起人们对这个综合症的关注。
You've really got a choice. It's up to you. And my choice was to fight and really fight.Damn hard. I mean, the hardest that I still, you can't imagine how hard you have to really fight. And then you keep going.
What you've been able to do, it's unbelievable to me. And I'm forever grateful for you for doing this.
詹姆斯花了3星期时间跑完了880公里。他筹募到了$20,000，已转交给齐尔的基金会，为综合症的研究提供资金。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